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这里面的讨论，很有趣，就是说人生里面有你觉得如意的事跟不如意的事，可是你如果憨憨的，你觉得都蛮如意的，你如果觉得你很精明，你大概不如意的事就很多。其实如意跟不如意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二分的东西，是你自己的主观，就是同样一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觉得如意，可能另外一个人觉得不如意，所以他在这里判断是说秦可卿因为聪明太过，所以总是觉得发生的事情是不如意的。可是我刚刚有提过说秦可卿来自于一个这个很贫穷的贫贱的家庭，然后嫁到这样的豪门，他的争强好胜其实也可以理解。那他当然也气秦钟说这个弟弟真是不成才，就是给他丢脸，那他就是永远要面子的那种人啊。所以你会感觉到说他这些病使得这个医生在讲这里的时候不只在讲他的病，也在讲他的性格啊，是聪明太过，不如意的事常有，那不如意的事常有则思虑太过，你总是觉得身边是不如意的事情，所以你总是在那边想，总是在那边考虑这个考虑那个，希望做得更完美啊。思虑太过，此病是忧虑伤脾啊，伤了脾胃的这个部分，伤脾，肝木特旺，所以肝木这个部分特旺精水，所以不能按时而治。所以你可以看到脾土肝木精水三个东西是牵连的啊，就是刚才讲的五行里面木跟水跟这些东西是牵连在一起的。所以你肝木太旺的时候，所以这个精水，水是要去滋养木的，可是水不够了，水不够去滋养那个木，所以这个木的部分，这个肝木的这个部分它就枯竭了啊，它就枯竭。所以它都在讲循环，它不会只讲其中的某一个单一的这个现象。好，所以精水不能按时而至，所以大奶奶从前的行经的日子问一问啊，她就要问旁边这些照顾她的这些丫头啊婆子说，断不是长缩，不是短，而是长长。我想在座的很多女性代比我懂这个东西，就是我想妇女的病就是她这个经期变成中医里面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判断啊，因为她整个的调养的部分都在这个地方看，就是说她总是拖长而不是往缩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是不是这样子？然后那个婆子就是照顾秦可卿的就回答，可不是，从前没有缩过，或是长两日三日以至十日都长过啊，就是这个经期的这个不准的这个状况，拖长的状况。所以这个先生听了说，妙啊，这就是病源了啊，这个就是病源。从前如果能以养心调经之药服之啊，养心调经之药服之，何至于此啊，就不会把这个病情拖到这个样子。所以他就如今显出了一个水亏木旺的症候，最后又归回到五行，因为水不够，木太旺啊，木太旺，这样长得这么繁盛的一个木而没有水去滋养它，所以它势必要出问题了啊，要出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中医的理论都认为它是平衡，就是我们看到哎，木很旺不是很好吗？可是他说因为你水不够去滋养那个木的时候，它就是病啊，必须水够丰沛，这个木旺它才好。好，所以他这里面是在讲调配的，说赶快带用药再看。于是就写了一个方子递于贾蓉，那么上面写的是益气养荣和肝汤啊，那中医都会有一些名称。可是他在下面的药方大家可以看啊，可是我还是奉劝大家不要随便乱吃，因为这个部分我还没有看到任何资料说到底它准确性如何，就人参、二钱、白术啊、云林，我现在自己拿到医生的药方好像奇怪，也都是这些药，所以我不晓得怎么回事。所以你会觉得中医里面有一些它的药材其实非常的类似，比如说你常常会看到川穹啊、这些淮山药啊，这一类大概比较阳气的这一类的药的东西。然后他开了这样一个药方，后面有一个药引，注意那个引用建莲子七粒，可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七粒而不是八粒、哦、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中医的神秘的地方。所以我一直怀疑药引的部分有可能是名医的故弄玄虚，或者是说他在这里伪装了一些东西，然后还要去心，然后红枣二枚，为什么是两个而不是三个？所以我想都使我们会觉得好像西医常常会有一些比较科学性的印证，而在这里他就没有这些部分。所以贾蓉看了当然很高兴，也觉得很急着知道这个病到底跟性命有没有妨害，到底会不会活着， 那这个医生就笑了说，大爷你是最高明的人，人病到这个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症候，不是一天两天才病到这个样子，吃了这个药也要看医缘，你看又出来这个话。所以他回答得很委婉，对不对？可他的意思说，我没有不敢保证啊，不敢保证，他不敢说能不能治好，他说还要看医缘，吃了药以后要看缘分了啊，要看缘分。所以这些中医很奇怪，都把所有的命理的东西带进到这些部分，因为这里面还有个人的性格、心性，我跟这个病人之间的缘分啊，他缘，因为缘是一个讲不清楚的东西，所以他就很暧昧的说，可是贾蓉当然听得懂，表示说这个病其实不好治了。啊，已经是不好治的这个，所以贾蓉是一个聪明的人，就不往下细问，然后就送了这个医生走了，然后就赶快去调药，那就骂家里那些医生说，原来都是一些混饭吃的，那么现在总算碰到了一个好医生来看病。所以我想这样子，大家今天可以看到一个《红楼梦》里面非常特殊的对于传统的医学跟药理的一个部分，那么也使大家可以注意到，也许在座的很多朋友有各种不同的专业，那么将来可以，如果有兴趣，除了读一个好看的小说以外，试试看把自己的专业在《红楼梦》里面找到一些很有趣的东西。那我觉得《红楼梦》真的像百科全书，那么这样子的话，你会觉得《红楼梦》不只是文学，也很可能跟你自己的某一些生活里面关心的东西，它都会配合起来，变成有更多一点的牵连。那我们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讲秦可卿的死亡。那这个人的死亡变成《红楼梦》第一个巨大的一个幻灭的开始，一个青春豪门可是无常的性命，第一个碰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大概对贾宝玉啊这些少年来讲，也是第一个巨大的家族中的悲剧，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丧事怎么样办啊？这个秦可卿的死亡到丧事的这一段，那秦可卿也变成了金幻仙姑，那她其实是天上的金幻仙姑，忽然在人间的视线短短的就走掉了，可是她不断的出现，她在这个家族每一次发生什么事情，她就像鬼魂一样又回来又出来，所以她是一个最早死去的人，才到第十回第十一回她就死掉了，可是后来她始终像阴魂不散的在这个家族当中，那去预告很多事情，常常王熙凤会梦到她，然后她会预告这个家族里面要发生的事情，就是秦可卿。所以她是一个一开始就死掉的人，可是变成最重要的人。好，所以我们等到下一次我们再细谈这些部分。